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河南省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宗述，被公检法联合构陷，广东刘金焕、王梅英控告责任人。黑龙江孙泰荣被国宝绑架欺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根据明慧网报道的信息统计，2021年，河南省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真善人被中共当局迫害，至少有岳彩云、郭宝军、白国显、李献习、李建设五人被迫害离世，蔡宇华、孙转建、西东松等90人被非法判刑，237人次被绑架，95人次被骚扰，3人次被洗脑班迫害，总计至少430人次被迫害。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法轮功学员岳彩云于2020年8月21号被绑架，12月底被非法判刑1年0-4个月，2021年2月24号被浙江省杭州第二监狱迫害致死，家属看到岳彩云的遗体骨瘦如柴。河南省安阳市法轮功学员李献习2021年5月11号遭当地公安国宝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1个月，于6月12号被迫害致死，年仅52岁。李献习的遗体特别消瘦，头肿大，腰、背部、膝盖下有伤痕。2021年河南法轮功学员持续遭到绑架、骚扰、恐吓、威胁，多人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伤致残。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监狱和洗脑班从精神和肉体上进行残酷迫害，同时当局还是以经济上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辩护律师被非法阻挠辩护，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限制出行，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也遭株连迫害。由于中共网络封锁，不允许家人探视，暗地迫害等原因，还有许多没有报道出来的迫害事实。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轮功学员刘金焕女士、湖南衡山法轮功学员王梅英女士在2020年分别被广州市番禺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番禺区看守所。2021年11月，刘金焕和王梅英分别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二人都不服非法判决，提起上诉，并向广东省高级法院、广东省检察院、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控告了相关责任人。刘金焕今年58岁，原番禺水泥厂退休职工，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后不到3个月，他原来患有的风湿关节痛、头疼、头晕等症状都不知不觉消失了，从此身心健康，家庭和睦，与亲朋同事相处融洽。2020年5月，刘金焕被番禺区公安分局国宝与中村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11月12号，刘金焕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网判4年，勒索罚金5000元。当时的审判长是周征远，审判员王杰，检察员林继深。刘金焕当庭表示要上诉。目前刘金焕已经向广东省检察院和最高检察院控告了周征远、王杰和林继深。刘金焕要求无罪释放，并追究周征远、王杰和林继深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法律责任。目前控告信在广东省检察院和最高检察院已经被签收。王梅英今年70岁，在广州大学城星汇文华小区女儿家中帮忙带孩子。2020年7月，广州地铁大学城南站出口的单车和电动车的车筐里出现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番禺区公安分局和小古围派出所通过监控怀疑是王梅英发放的。9月8号，王梅英被湖南衡山县公安局伙同广州市番禺区分局警察从衡山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到广州市番禺区看守所。2021年11月18号，王梅英被法院网判4年，勒索罚款10000元。审判长陈文玲、审判员贾存锦、伊海军、公诉人许杰霞。王梅英不服非法判决，正在上诉中。 并向广东省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控告了陈文林、贾存锦、伊海军和许杰霞四人。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法轮功学员孙泰荣女士今年1月20号被南岗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吕炳涛等人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哈尔滨鸭子圈看守所。孙泰荣因为给人讲法轮功真相被举报到南岗区政法委，南岗区公安国保警察就对孙泰荣实施跟踪。今年1月20号，宣庆派出所警察以租房的名义把孙泰荣的丈夫骗去，伙同南岗国保警察将老人劫持，并强行拿走钥匙、手机。南岗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吕炳涛和另一国保警察以及宣庆派出所李姓片警到孙泰荣家绑架并抄家。之后，警察逼迫孙泰荣签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并以亲情施压，让亲属劝孙泰荣写三书，孙泰荣拒绝。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韩国首尔天梯书店举办第107九天学习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4号至12号，位于韩国首尔龙山区的天梯书店举办了第107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首尔天梯书店自2015年7月1号开业以来，每月都举办法轮大法九天班，为初学者免费教功。在过去的6年里，参加九天班学练法轮功者已经超过1000人。在举办第107九天学习班的时候，以前参加过九天班的学员们也发来了祝贺。前韩国文化放送的广播节目制作人兼作家金炯一今年65岁，自去年4月份参加九天班后，至今每周日上午都会来天梯书店参加学法练功。修炼法轮功之前，金作家各种疾病缠身，不仅患了糖尿病、心律不齐、高血压、抑郁症、恐慌症，还因心血管异常植入了人工起搏器。修炼法轮功后，现今体检结果全都正常，他的性格和人生观也发生了极大改变。金作家表示，对人生失去希望的我曾自暴自弃过，可我有幸遇到了法轮大法，我重生了，我无比感谢感激师父，余生我会全心全意的修炼。来自京畿道东豆川的洪玄真今年65岁，去年3月参加了九天班。洪女士介绍说，丈夫之前嗜酒如命，暴躁爱发火，家里经常动荡不安，我自己也曾多次想过离婚，连儿子也远离父亲，父子之间不说一句话，家庭气氛极度恶化。可自从不吃饭也要喝酒的丈夫修炼法轮功之后，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修炼不久，不仅滴酒不沾，性格也变好了，再也不发火了，对家人的态度有了根本的变化，整个人完全变了一个样。对此，周围的人都很吃惊，因为大家相信没有一个心理治疗方法或是宗教能让丈夫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之后，洪女士也看完了转法轮。修炼后，她之前因家庭不和而积攒下来的忧郁和怨恨都逐渐消失了，心里感到很舒服，也明白没有比修炼更幸福的事了。38岁的儿子也目睹父亲的变化而走入了修炼，现在儿子也完全变了一个人，努力做个好人。如今父子之间关系自然变好了，家庭也和睦了。在遇到大法之前，这些是难以想象的。洪女士感慨地说，我现在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带给丈夫和我一家人惊人变化的法轮功真的很神奇，真的太感谢大法，也真心感谢师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05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尊护我走正修炼路》，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口述，统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6日。我是农村女大法弟子，今年77岁。1998年春末的一天，我丈夫过60岁的生日，远近的亲戚都来给他贺寿，家里很是热闹。由于我早已是一个百病缠身、半瘫痪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的废人，自然没办法去应酬招待客人。第一部分，修大法重获新生。客人中有一位是我的远房表妹，她曾经是一个老药罐子，我们俩很久没有见面了。这时当她听说我病得不行了，生活已经不能完全自理后，就专门来看我。表妹来到我的床前，我看她红光满面，精神十足，与之前那个病殃殃的表妹判若两人，人也显得比以前年轻多了。我就问她，你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她说，我在练法轮功。她还说，法轮功是修佛的，去病健身有奇效。表妹让我也去练法轮功，我说，世上的药都让我吃遍了，各大医院的名医都看了，各种好药也吃了，庙里的香烧了，佛也拜了，可谁也没能治好我的病。练一个什么功就能治好我的病，我才不相信呢。我丈夫和女儿说，事实摆在面前，他以前脸蜡黄，气若游丝，说话上气接不了下气，这你是知道的。可你看他现在多好，脸上光光的，白白的，走路生风，精神十足，你真的可以去试一试。我说，我现在瘫在床上，又是个文盲不识字儿，我怎么去练？表妹说，你可以先听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如果感觉有效果，我就再教你练功。我就开始在床上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不到一个星期，很久不能下床走动的我站起来了，不但走路自如，能做家务，甚至还能下地干农活了。接着表妹又教会了我练5套功法，从此我无病一身轻。20多年过去了，我一粒药都没再吃过。感谢伟大的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看到我身上发生的奇迹，我们全家老少包括亲朋好友无不赞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了还之前看病欠下的债，我就到城里去打工。我找到了一个自行车行，帮老板看铺子，主要负责看管店铺展示的自行车样品不丢失，并干一些杂活。第二部分，修大法现神奇。在城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不识字，又不认识统修，我怎么学法练功啊？没想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我的表妹从我干活的商店前走过，她一下子就看到了我，她高兴地对我说，她并不知道我在这里打工，但她早上起床后，冥冥之中觉得应该到城里办点事，就来了，这么巧还看到了我。表妹是大法弟子，她给了我一本转法轮，让我学着认字，我说我不认识字， 他说，你去找这里的练功点，同修会教你识字的，师父也会帮你加持你的。等表妹走后，我一边将这本厚厚的转法轮经书用双手捧着，一边心想，这么厚的一本书，我啥时候才能都认得呀？我用右手将书翻着，看到整本书里面金光四射，大白天书里的光亮比外面的不知要强多少倍。我再仔细看，书翻到哪一页，哪一页就显现着五颜六色，金光闪闪的。当时我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就接着翻，接着看，还是那样。我还看到书上有像庙里那样的佛菩萨，我那个激动啊，无法形容。我知道我一定是看到天书了。第三部分，师尊送我一个藏经柜。99年大法遭迫害后，我在主持正法的修炼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总让师尊为我操心。特别是当我跌倒时，慈悲的师父一次又一次地鼓励和点悟我，把我从跌倒中扶起来，让我重新走正回归之路。2003年我老伴儿已经过世，女儿也出嫁了，我一个人独居。有一天我又被派出所的警察强行绑架到看守所，关押迫害一个月。当我回到家那天已经是晚上了。到家后我发现转法轮及师尊的其他讲法和很多没来得及发出去的真相资料全部被来绑架我的恶人给抢走了。家里布满了灰尘，四壁空空，显得很是凄凉。我的心情很不好，感觉很孤独，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我大声地对师尊哭诉着说，师父啊，我家里太穷了，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可以让我藏好最宝贵的经书和救人的真相资料。每当我遭遇迫害时，这些东西都会被他们洗劫一空，我该怎么办啊？我的这些书和资料该藏在哪个地方才安全，不会被他们找到啊？哭着哭着，我和衣半靠在布满灰尘的床上就睡着了。在梦里我看到师尊来到了我的家门口，我看到师尊的那一瞬间就激动地说，师父您来了呀，请师父到屋里坐坐。我一边说一边领着师尊往屋内走。进屋后我对师尊说，师父请坐。可是当我准备给师尊拿椅子时，才发现我没有一张干净完好像样的椅子能让师尊坐下。我一下子又大哭起来，我对师尊说，师父啊，你看我家太穷了，家徒四壁，连个让您坐的地方都没有，特别是我家没有一个能保藏好大法经书和真相资料的地方。每次被抄家时，我最珍贵的宝书转法轮和救人的真相资料都保不住，都会被恶人抢走，师父您看我该怎么办啊？师尊面带微笑，用手指着我家厨房与寝室之间那个墙壁让我看。我不明白是啥意思。师尊就领着我靠近那堵墙半米多远的地方。师父用手指向着那堵墙，在空中画了一个半人高的像门框那样的图形。画完之后，这堵墙的四周就变成了一个金光闪闪的空洞。也就是厨房与寝室之间一下子就通了。接下来师尊就用手示意我，让我把大法经书和真相资料放在这个门的侧面靠厨房那边的一个位置上。说完师尊就走了。梦醒后我就去了梦中师尊指的地方，就是厨房放柴火的那个位置。一看真的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杂货柜，下面是空的，我把它收拾干净了。从此我把大法经书和救人的真相资料藏在那儿。之后很多年，直到我搬家到城里去住，这个小柜子从来也没有被恶人发现过，没有抄走过任何大法书和真相资料。因为师尊给我这个藏经柜下了一个罩， 所以恶人根本就看不到。第四部分，师尊对我说，你的严正声明我还未收到。有一次我在给人讲真相的过程中，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我又被绑架到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迫害了20多天。期间派出所警察不断地威胁我说，如果我能在三书上按手印，马上就让我回家，如果不照办就判刑送监狱去。由于我的怕心很重，正念不强，更不想被判刑关监狱迫害，就违心地在那个所谓三书上按上自己的手印，因为我不会写字，我违心地向邪恶妥协了。回家后，我知道自己背叛了大法和师尊，内心非常痛悔，恨自己不争气，给大法抹黑，给师尊丢脸。我为了向师尊认错，并表明自己要兼修大法跟师尊回家这颗坚定的心，就请同修为我代笔写了一个严正声明，发到明慧网上去了。事后我没再过问这事，就又汇入到做三件事中。一个月后，我在梦中又看到师尊，师尊脸上没有笑容，很严肃地对我说，你还没有写严正声明。我对师尊说，我写了，我是请同修帮我代笔写的。师尊说，我还未收到你的严正声明，你去查一下吧。师尊说完就走了。醒来后回想师尊的一脸严肃，我就想哭，心想我怎么这么让师尊操心啊。我马上找到当初帮我写严正声明的同修，说明师尊的点化，他说写完后当天就交给某某同修了。我们俩一同去找到这位同修，他说因为事太多，等做事时才发现已经弄丢了，只是还没有通知你们而已。他俩让我重新口述一遍我的严正声明，立即帮我将重新写好的严正声明发到了明慧网。通过这件事我悟到，我们与师尊签的史前誓约不能随随便便的违背，哪怕不是真心的也不能做，因为在另外空间，这个三书实际上就是与师尊决裂的证据。如果我们写了严正声明，就表明我们重新跟师尊签约，这样才不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将我们彻底的毁灭掉。第五部分，助师正法兑现誓约。2015年我参与肃江后，当地派出所警察一直在找我，我由于怕心很重，不想面对他。2018年9月的一天，我学习师尊在《红银二怕啥》中讲的法，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法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就想，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是大法弟子，我是主角，我应该正实法去救这些警察才对啊，我怕什么呢？正念一出，立即行动。我将家里所有现存的真相资料，有关恶人恶报的小册子，明慧周报，天地苍生等装了一大包，直接打车去了派出所的所长办公室。正巧所长办公室里除了所长以外还有一个副所长，一个警察。我进了办公室以后，不等他们说话，我就一边放真相资料在办公桌上，一边直接对着所长说，所长，我是某某，从2015年到现在你们一直在找我，找了我这么多年，你们受累了，今天我是为了救你们，给你们讲法轮功的真相来了。由于我没有文化，我怕我讲不到位，讲不全面，所以我给你们带来了这些真相资料，希望你们都仔细地看一看，我是真心希望你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边说边把一大包真相资料从包里拿了出来。我接着又说，所长，你知道吗？ 我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我以前是老病号，家里的钱都被我看病用完了，可是我的病不但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最后几年已经是病入膏肓，成了一个卧床不起靠家人护理的废人。为了延续我的生命，丈夫的工资几乎都用来给我治病，剩下的只能维持家里半个月的生活，后半个月就得到处找亲朋好友去借钱对付。最后我家债台高筑，就是一个无底洞，最后连我自己的亲姊妹都不愿意也不敢再借钱给我们了。正当我家在走投无路的时候，1998年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功。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是正法，要求修炼人按照宇宙特性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自从我开始修炼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期间我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说我能不练吗？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要告诉你们，天门自焚事件是假的，所有电视上抹黑法轮功的那些都是假的。我接着说，所长，因为我没有文化，其他的话我也不说了，你们有文化，为了你们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希望你们能静下心来读一读我送给你们的这些真相资料，当你们看明白真相时，你们的生命就会得救。他们三个人静静地听我说着，没有一个人插话。我又接着说，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们，要想得救，你们还要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具体的做法是，你们在心里面想一下，把你们曾经入过的党团队给退了。我这话还没说完，所长把脸一黑，对我狠狠地大声说，你信不信我把你抓起来弄到看守所去关起来。我不为他这句话所动，立即大声地对他们说，法轮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法轮大法好。所长大声说要抓我，我就大声使劲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我大声求师父说，师父，求您救救他们吧。我反复大声地念，那个副所长说，好了好了，不要念了，我们都晓得了，你念了这么久我们都听清楚了。副所长接着说，我开车送你回去吧。他边说边把桌面上我拿去的真相资料往我原装来的那个塑料袋里装，让我拿走。我说，这些真相资料是我拿来给你们看的，是用来救你们的，我希望留下这些资料你们自己看，如果你们不收我就不走，直到你们收下为止。我接着说，我是为你们好，也是为你们的家人兄弟姐妹亲朋好友都好，你们看明白了还要去救救他们。副所长说，那好吗，放这儿我们自己看吧。从那以后，在师尊的保护下，我每天堂堂正正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三件事。我背着大包小包的真相资料、真相粘贴、真相挂件、真相挂历，走在大街小巷、田间小路、乡村社区、菜市场、学校等地方，兑现着自己的史前誓约，快乐地做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事。有一天是我们这里的地方传统节日，那天我发了很多真相资料，给100多人做了三退。从那以后，无论是当地派出所，还是社区工作人员，或是我们生产队的村干部，再也没有人来骚扰我，包括最近这3年的所谓清零迫害中，也没有人再来找过我。我唯有精进再精进，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风雨中我们携手共进》，作者老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7日。在我的身边有那么一位老年阿姨同修，她热情、善良、爱帮助人。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我和她互相配合，互相圆融，默默地做着我们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在相互配合中，阿姨同修对我更多的是付出和包容。我人心重，在助师正法的路上走得极其艰难，她正念强，一路平稳，扎扎实实。面对我强烈的怕心和负面思维，她从不指责，总是用她悟道的法理和在明慧网上看到的同修的体会鼓励我，正念加持我，让我奋力前行。第一部分，善待邻居，柳暗花明。以前我和阿姨并不熟识，1999年迫害发生后，我从监狱被释放回来，经同修介绍来到了阿姨家，和大家集体学法，一个礼拜一次。为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修炼环境，我们出入阿姨家都很注意，一个一个的来，一个一个的回去。我总是让大家先走，然后最后一个离去。这时，阿姨就会拿点水果或者糕点之类的过来叫我吃，并关心地问道，你回家这么晚了，不要紧吧？她知道我很忙，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子的事等着我做。我说，没事儿，我和家人打过招呼了，今天晚点。她点点头说，这就好，这就好。时间长了，学法点还是被恶人发现了，协党人员就利用金钱让阿姨家的邻居监视她。阿姨发现后没有害怕，也不生气，反而替邻居担心起来。他们都是听过真相，做过三退的，迫害大法弟子是犯罪啊，他们将来怎么办？阿姨开始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监视她的邻居们背后的邪灵乱鬼，加持邻居们明白的一面，让他们放弃对大法弟子的监视，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阿姨有多次找机会给他们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他们善恶必报的天理。邻居无奈地说，这是上面要他干的。没过多久，负责监视阿姨的邻居就搬离了他们的小区，到另一个地方去住了。有一次在街上，同修阿姨碰到了这位邻居，发现他憔悴了许多，还有点傻傻的，正在被他的妻子呵斥打骂着。阿姨同修就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询问怎么回事，并劝他妻子不要再打骂他。这位妻子气呼呼地说，他脑子坏了，连回家的路都不认得了。阿姨同修听了心里很是难过。住在阿姨家对面负责监视他的是位独居的老太太，儿女都不在身边。有时这位邻居听到阿姨家来人，就会打开门看一看。有一次他在楼梯过道上碰到阿姨，就把他手中的背包借故拿过来翻来翻去的。阿姨没有戳穿他，只是笑了笑，找机会再次跟他讲大法的真相。有时阿姨烧了好吃的，就端点过去送给对门的邻居老太太，让她尝一尝。有一次，这位邻居家的厨房因为小区改造烧不了饭，只好天天去外面的馆子吃饭。阿姨同修看到了，就让他来自己的家里吃饭。邻居不好意思，阿姨同修宽慰他说，你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不就多搭一双筷子吗？不麻烦。再说外面的东西也不干净啊。邻居高兴地答应了。就这样，这位邻居在阿姨同修家吃了几天，直到他家的厨房修好了，可以烧饭为止。 至此，邻居老太太很是感动。后来，她在自家门口碰到前来阿姨同修家学法的大法弟子，就说：你们尽管来吧，我不会说的，法轮功好啊。第二部分，风雨中我们共同前行。自从武汉肺炎爆发后，我所在地的同修们也加快了救人的步伐，三五成群的来到街上和世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由于同修之间的人情太重，喜欢哥俩好事的搭伴，再加上有些老年同修不注意修口和手机安全，什么都跟不修炼的家人说。比如我去张某某那儿拿资料了，我要去李某某家学法了，说话间手机就在他们身边摆着，有的甚至直接打电话给同修说：我从某某那儿拿了周刊，你过来吧。跟老年同修交流，表面上点头称是，可转身又依然我行我素的，并说我没有怕心。就这样，大法弟子谁在做资料，谁在中间协调，协党人员大致都知道，他们开始收集所谓的证据，列好名单，采用跟踪、拍照、监听等流氓手段，预谋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在这期间，我因为执着于看动态网，执着预言，被常人社会的表象带动着，每天上街，一边和世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一边大量的采购粮、米、油、盐，以及其他的一些生活日用品，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再加上长期不去的显示心、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虚荣心、贪吃的心，对亲情的执着，旧势力对我下了狠手。我的身体出现了类似武汉肺炎的病业假象，咳嗽、发烧、胸闷、气短、骨头酸痛，内脏好像要衰竭似的。我开始有点害怕，怕自己万一。这念头一闪，我立即警觉起来，这想法不是我，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我是大法弟子，不会有事的，因为师尊已经给我在地狱里除了名。我一边求师尊救我，一边开始听师尊讲法。做家务时，心里就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并用大法坚定着自己的正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身体的难受好了一些，但还是咳嗽、发烧，还咳出了一点血丝。我没去管它，只是加大力度发正念，清理自身的空间场，咳血的症状立即停止了。我想起了明慧网上的一篇心得交流稿，大概是一位大法弟子起床后身体出现了类似中风的假象，他就一遍一遍地练第三套功法，练到9981遍，身体恢复了正常。我就把点播机打开，加练一遍法轮桩法。练着练着，一股能量在我胸腔内涌动，把胸腔内不好的物质打了出来。我不再胸闷气短，烧也退了，只是还咳嗽。我的状态一天天的好了起来，身体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就在我准备出去讲真相时，居委会工作人员打来电话，通知我已经被24小时监控，不要外出，否则对我对他都不利。第二天早晨，天还蒙蒙亮，我拉开窗帘朝外一看，外面还真有几个零散的人在那儿锻炼身体呢。我跑下去和他们聊了聊，有市公安局的，有派出所的， 有社区人员，都穿着便装。他们四五个人一班，一班一班地轮流监视我以及我的家人，从早到晚，外加小轿车。家人害怕了，劝我不要出去。我心里不稳，就在家里发正念。过了几天，我坐不住了，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不出去讲真相呢？虽然我怕心重，但只要我走出家门，总会碰到一两个有缘人吧，救一个算一个。就这样，我背着师父的法，怕啥，上街讲真相去了。我发现，只要一见到我，有一个交警就会拿出手机来划拉一下，还有城管对着我用手机拍照，去超市购物也有人跟着，我就挑人讲。就这样，或多或少总有几个三退的。一天，一位同修匆匆地来到我家，告诉我某某同修被绑架了，具体情况不详。我叫他赶快去找另一个协调人，通知大家发正念，他匆匆就走了。某某同修是我地区的主要协调人，聪明能干，很精进，大家都很依赖他。得知我的情况后，前两天他还冒着风险来到我家和我交流。现在是疫情期间，许多小区都封了，同修都见不到，我后面又跟了个尾巴，还是先把消息发到明慧网吧。我打开电脑，把同修被迫害的消息发了出去，开始在家给同修发正念。没想到，第二天有同修陆续的来我家，告诉我谁谁也被绑架了。从这一连串的名单中，我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资料点的同修被抓，几个协调同修和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也同时被绑架。这是协党人员对大法弟子一次大规模的有预谋的迫害，要立即曝光他，要叫家属赶快去要人。可是谁去了解详情啊？以往听到同修被迫害的消息，我都是尽快地赶到被迫害的同修家或别的同修家，了解情况后再发到明慧网。在这期间也碰到过危险的事，有时在同修家，我前脚刚走，警察随后就到，幸好有师尊的慈悲保护，化险为夷。可这次我自己都被协党人员看起来了，而且同修一再强调被绑架的同修家有人蹲坑。母亲一大早又告诉我，她昨晚做了个梦，梦见邪恶对她说，如果我这次被抓住，将性命不保。她一再叮嘱我说，千万要小心。我安慰她说，没事，否定她，我们有师父。说是这样说，怕的念头还是不断地往上反，怕协党人员知道是我曝的光，不敢走到被迫害的同修家里去了解实情。怎么办？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阿姨同修来了。经过商量，我俩达成了协议，我们分工合作，她去被迫害的同修家了解情况，叫家属去要人，通知大家发正念，我则负责上网曝光邪恶。就这样，阿姨同修不畏艰难，开始往返在同修和被迫害的同修家。很快，邪恶就注意到了他。随着一篇篇被迫害的同修的消息在明慧网上发表后，邪恶开始恐慌。有一天，两车的协党人员来到了阿姨同修家，敲开了阿姨的家门。同修看到这伙人，有派出所的，有社区的，他没有害怕，只是在心里想着，我师父在这里，谁也动不了我。因为屋里还有大法书、新唐人卫星接收器，阿姨同修就没让这伙人进来。他站在门口抱歉地说，你看，我就一个人，没有座位，只有一条凳子，我又有事要出门，就不招待你们了。 协党人员不敢进门，只是一个劲地说，你不要出去联系别人了。同修阿姨笑了笑说，你放心，我不会做坏事，我会按照真善忍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协党人员一听这话，不再说什么，立即转身开车走了。从此，阿姨同修不知不觉地就成了我弟的协调人，往来于同修和同修之间，力所能及地来帮助大家。渐渐地，来他家学法的同修多了起来，三退的名单也越来越多。虽然邪恶在他家附近添了几个摄像头，但是同修们正念很强，一点也不害怕。我也少了以往的张扬显示，开始实修自己。谢谢伟大的师尊，谢谢我身边这么好的同修们，我一定会奋起直追，在助师正法的这条路上和大家携手共同精进。因本人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做真相资料悟到要时时发正念，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6日。前天小组学法后，有同修说天冷贴真相不干胶不好贴，要发真相小册子，下午快6点准备去做资料，后来有点事就把整点发正念给忘了。我办完事就6点多了，打开打印机，先做了几张真相贴后，在做明慧周刊第一本到一半的时候，就听到电脑里发出整点发正念的钟声，看看电脑时间是整6点，我也没在意，就开始切真相贴，刚切几张就听电脑又响起钟声，就像卡住一样，咚咚咚，不打了，打印机也卡住不印了，就开始点鼠标让它停下，怎么做都停不下来，就长按关机再开机，这回印出的不是一半的，就是这半有那半没有，又印天赐鸿福，刚印一半又卡住不动了。这会儿我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这一天哪有问题，忽然想起6点没发正念，是师父用电脑提醒我，我也没重视。我立刻归正自己，向电脑打印机说，我忘了整点发正念，我错了，你们是帮我助师正法的，不能卡，也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跟师父回家。就冲他发正念，清除干扰与迫害。神奇的是，1分多钟，卡住的打印机又开始正常工作了，印出的真相资料天赐鸿福特别好。后来又印了几本，每印一本卡一次，每次一发正念就好。我悟到，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用这种办法让我重视发正念，时刻保持正念，时时发正念。写出此文意在提醒自己要更加重视发正念，也提醒和我一样的同修要重视发正念。个人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体悟大法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9日。我是一名教师，2014年底重新走回大法修炼。那时孙子4个多月大，白天孙子睡觉了，我就看书学法。晚上儿子儿媳回来，忙完后我就练功。因为孩子小，我一个人带，有时候会耽误我学法，所以学法的时间也不能保证。后来我就想，要能把大法背下来多好，那样我在哄孩子睡觉的时候，我就可以背法给他听，这样法也学了，孩子也带了，两不误。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开始下决心背法了。背法的过程很辛苦，《转法轮》这本宝书我是背下来了，可是期间的过程却是个辛苦又费时的过程，没有一定的毅力是不能达到目标的。《转法轮》有9讲，每一讲内容都很多，就是照书不停地念，每一讲内容也得念1个半小时左右才能念完，而且每天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背起来就觉得很辛苦，很费时，很困难。虽然每一讲内容当时背得很熟，可是等9讲循环一遍得很长时间才能完成，所以这样下来就总是背前面的往后面的，背后面的往前面的，总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忘，周而复始的背。即使这样，我也是不气馁，不妥协，不懈怠，每天坚持背，能背多少背多少，忘了再背，背了又忘，反复背，大声背，走路背，睡觉背，吃饭背，干活背，坐车背，不停地背，有空就背，抓紧一切时间背。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后，发现居然都背会了。另外，除了背会《转法轮》之外，我还背会了10几篇精进要旨的经文，背会了5本红银，当时都背得很熟。每背会一讲大法，或背会一本红银，或一篇精进要旨中的法，我的内心都感到无比的幸福，觉得又能同化一些法了。由于我常在家里大声地背红银中的苦其心志这首法，3岁的孙子听得时间长了，也背会了苦其心志这首法。后来我有意地给孙子教背5本红银中的部分法，到他4岁多时就能背会5本红银中的50多首诗词了。背法极大地增强了我练功的毅力，从只能翘着膝盖练3分钟到能双盘1个多小时，用了不到2年时间，期间确实体现了毅力，也认识到只有通过修大法、学大法、背大法，在大法威力的作用下，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是师父把那些不好的物质给我消去了，我的腿才能达到这样的成效。如今我这个曾经走路不利索、膝盖不能下蹲的硬腿人，居然能双盘打坐1个多小时，腿还不怎么疼，真是神了。现在我走路生风，蹲起自如，精力充沛，浑身舒服，之前的那些困扰我的各种病症也烟消云散了，切实地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真心觉得修大法真好。在我的层次中体悟到了大法的威力、大法的神圣、大法的美好。在以后有限的时间里，继续坚持多学法、多背法、多弘法，以法为师，时刻用法来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明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修炼的路上，保持正念正行，用更理性、更纯净、更慈悲、更祥和的心态，多向世人讲清真相，多救度众生，圆满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责任， 争取跟随伟大的师尊走向神。感谢师尊，感谢大法。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